去中心化金融如何大幅提升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加密货币充斥着多少风险？区块链究竟解决了什么大痛点？ Web3 大西进的道路上，我们都是拓荒者、冒险者、开创者。我是 XRX 交易所的执行长 Wayne 黄耀文。 It's time to go west。Web3 大西进，大家好，我是 Wayne 黄耀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悠悠。今天我们来到反诈骗反洗钱系列特辑的第七集。然后呢，在上一集我们是邀请了 TRM Labs 里面的一个分析师嘛，大家有看到他不露脸。那我们这一集的来宾是可以露脸的，
而且很帅。
对，而且很帅，一定要露脸这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罗伟渊 Wayne。
嗨，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检察官罗伟渊。那很巧，我的英文名字是 Wayne。
对，我们今天有双 Wayne，
欢迎 Wayne 罗简。
对，但我今天会称呼 Wayne 为 Wayne， 然后称呼罗简，这样子大家比较不会搞不清楚。好，那我们来先介绍一下罗简，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系列特辑的第四集其实采访了一位检察官叫洪敏超检察官，然后洪敏超检察官在他那一集其实就有提到了罗伟渊罗简的名字，所以我们今天在第七集特别请他来当我们的嘉宾。那他目前主要是在侦办重大金融违法的案件，但我们刚才讲了一下就是他的工作内容，他讲了一个很酷的名词叫做黑金专门小组，就是黑金专组，现在是属于那个小组里面的检察官，专门在做跟反贪污还有金融犯罪的相关的案件。但是罗简，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你就是在做这些反贪污跟金融犯罪的案件里面，怎么现在踏入了加密货币的这个圈子里面，这有什么相关性吗？
其实会处理到加密货币的这个领域的案件呢，是个人的兴趣，再加上就是现在其实因为加密货币的盛行，那所以不管是诈欺的犯罪集团、洗钱的集团，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犯罪类型，它都有可能会运用到加密货币。
嗯，
对，所以说我就对这一个领域特别有兴趣。
了解。而且罗简刚才讲的很谦虚，他说他只是有兴趣啦，可是他的背景其实是非常深厚的，因为他在2022年的时候有被法务部选到美国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对，然后担任访问学者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还取得了就是 TRM Labs 里面非常非常多的证照，包括他是很善于用相关的工具调查，还有呢他有得到很多 TRM Labs 例如说高阶虚拟货币调查人员的认证。这个在检察官里面应该相对来说是比较少数的吧，
可能目前还不多，
还不多，还是只有你一位。
不过我相信我们检方也有很多很优秀的学长姐。
嗯，对，嗯，对。那刚才罗简你有提到其实你会开始办到加密货币相关的案件，是因为现在很多案子都会牵涉到加密货币或区块链技术嘛？但你有提到是你自己对这方面有兴趣，为什么你会对这方面有兴趣啊？
其实一开始是在2019年那个时候，我跟前几集的这个洪简，我们有一起去 Washington DC 参加一个 IRS 举办的网络犯罪的一个 workshop。 那在那一场会议里面呢，其实美方的这个 IRS 的 agent 他们就介绍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暗网，第二个主题就是 cryptocurrency。 所以那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于这个 crypto 有比较多的认识，那并且对于如何去追查就产生很浓厚的兴趣。
嗯，
那个我觉得目前台湾的在检察官体系里面啊，我感觉就是对于加密货币这方面有专业而且有热忱有兴趣的检察官还是相对稀少的这样子。所以我知道像是罗检啊，我知道说在执法单位啊，他们把案子整理好了，这个要做这个所谓报指挥，就是要往上报，要去配一个这个检察官来做总指挥的时候，罗检通常都是大家很期待能够配到的一位检察官。因为如果配到罗检的话，通常因为罗检在 这方面已经有相关很深的知识了，所以后续的案子通常会比较顺。
对，可以说是现在检察官界 很相对稀有的人才，可以这么说。然后刚才罗简有提到嘛，就是他自己学习到了很多这些技术，那他现在其实也在很多的地方有帮忙大家去认识相关的知识，例如说行政院的洗钱防治办公室啊，或者是警政署法官学院、法务部的司法官学院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其实都可以看到罗简的身影。就是他自己学会了这些工具啊跟技术之外，他其实也在分享相关的经验，让更多的检调人员可以在这方面查到更多的案子，还有去杜绝一些诈骗的行为。对，那我比较好奇的事情是，因为刚才问有提到很多警察或刑警在报指挥的时候，也就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检察官在很早期就跟他们一起配合去办案跟寻找方向的时候，会很希望可以配合到了解虚拟货币甚至有相关追查知识的检察官。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我有说你已经有得到一些虚拟货币调查的认证啊，还有你会使用 TRM Labs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区块链分析工具，这些能力跟知识在你调查案件的时候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基本上因为现在的诈欺集团或者是洗钱集团，他们的手法是越来越精进的，所以说他们可能会去创造出或营造出一个对他们很有利的外观，好，那去掩饰他们实际上的洗钱行为。
嗯，
那所以说在传统的侦查方法当然也是很重要而且不可或缺，但是在这个跟虚拟货币相关的案件里面呢，我们对于区块链链上资讯的分析也是一块不可或缺的拼图。所以说在区块链资讯的分析就对于这种案件显得非常的重要。
了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在不同的场合分享的时候，对于还没有真的参与加密货币的侦查跟司法程序的很多的执法人员，他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他们想要真的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做这个使用这个区块链的分析技术或者币流分析技术，或者说他真的去要承办加密货币相关的不法案件或者诈骗案件的时候，他通常听到我的一些分享，他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一些币流分析软体或者我们做出来的币流分析报告真的会得到法院的接受吗？真的在法院上面法官会接受吗？可以有证据力吗？但我想问的就是说，你认为像这个成功的案子啊，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导致说这一些币流的分析可以得到这个法院的这个支持接受这样。
那这边就回归到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币流的分析或区块链上面资讯的分析呢，它是一块不可或缺的拼图，但是你单有这一块拼图，你没有办法拼凑出整个犯罪的图像。所以说除了币流分析以外，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搭配传统的侦查方法。如果说有一些案件它就是使用币流的分析，那分析出一些很有疑虑的状况的时候呢，如果说单单的靠币流分析，那也是不够的，也是不够的。所以说必须要着以其他的资讯。那什么是其他的资讯呢？例如说可不可以收集到有其他相关被害人的一些提供的资讯，那去统整这些资讯，那从这些资讯里面再去找出蛛丝马迹，甚至是如果我们今天是有单一一位的被害人的币流的这个 pattern， 那可能中间经过很多 hub， 那也许会认为说那中间这些 hub 可不可能是一个善意第三人，的确是会有这样子的疑虑。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收集到的是比较多的被害人，他们的币流都有一些特别的 pattern 的话，那要说服法院去了解说这个 pattern 其实根本就是确实是一个洗钱的轨迹的几率就会提高很多。
了解。所以我这样讲对不对？第一个，我最近看就是说我们有在协助的这些案子啊，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拼超过100个受害人的笔录这样子。那币流分析呢，它第一个意义就是说能不能真的当作法院前面最重要的证据，这个其次，不过它可以给我们很明确的案子侦办的方向，是吗？就是它可以让我心里有一个底，而且它可以让我并案容易，意思就是说因为 这些币流分析出来的钱包组织，它会有共同的钱包，共同的不法钱包，所以它可以让我很容易的把不同的受害人笔录里面因为有共用的这些钱包，我可以很容易很快速的并个超过100个被害人。那这个第一个，我的立场就在法院前面，我的立场就稳很多，是这样吗？
没有错。那其实这样子的想法呢， Wayne 的这个想法也跟美国的执法单位 FBI 他们有设立一个资料库叫做 IC3。 那这个资料库呢，就是他们是鼓励所有诈欺，就是被这种电信诈欺、网络诈欺的被害人，他们可以自动的上网去登录他们被诈欺的一些资讯。那美国的执法单位他们也利用这样的资料库呢，去汇整整合所有相关的被害人的资讯。那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收集到观察到这样的犯罪集团的资讯更多了。第二个是，当我们从单一一位被害人的财损来看待这个案件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财损不大，但当我累积出这一团诈骗集团骗了这么上百个被害人的财损，累积到很大。那很大的时候呢，那执法单位他们去侦办这样案件的要花费的能量，他们就会愿意花费更多的能量再去侦办这样的案件。
了解。
刚才 Wayne 跟罗检在讨论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可以做的。如果你本身是一个被害人，你受到诈骗，或者是你知道你的亲友受到诈骗，其实你们都应该要去报案，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在做区块链上的币流分析，还有在做其他刚才罗检提到的侦查，才能有更多的能量跟细节去把这整块拼图拼起来。所以我刚才听到我觉得蛮重点的是请报案。
然后我非常可以跟各位说，我预期各位会看到一个接着一个的是过去几年被炸走的加密货币被我们台湾的检调，就是执法单位配合上我们的检察官做指挥，跟法院申请到采购，好，去扣回这个各位过去几年被炸走的 USDT， 最后可以返回给受害人，这件事情各位一定可以看得到，而且不止一个这样子，很多都是正在进行中的，而且有非常好的成绩的。所以报案不只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台湾整体的环境，帮助到我们的执法跟检调，也可以帮助到各位自己，因为这个钱是有机会拿回来的。
我觉得这也回扣到上一集我们在说的，就是现在交易所还有检警调其实是在跟诈骗集团做技术的竞赛，但是从刚才 Wayne 有提到我们觉得我们会赢，而且过去的几年的一些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到证据的这些案子或许现在都露出了一点曙光，然后大家都可以帮忙我们去做到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想再回到刚才那个罗检讲的，就是有关我们在谈这个币流作为证据力，然后罗检讲说有其他的证据，所以我这样讲对的，就是说这些币流的分析它可以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些侦查上的方向或者线索。比如说好，我如果知道，我就已经心里我已经有底了，我看完这些币流我已经有底了，我知道说每一个角色，我知道说谁是这个诈骗集团的假币商，然后谁是这个人头户侧商，那谁是执行诈骗的狗推，假设我都知道这些，那所以我如果可以逮捕到他们，我审问他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已经很有底了，那只是看他要不要讲出来。那再来，即便我认定的这一些不法的钱包住址在币流分析上面不见得得到法官100%认定，但是我有这个方向了以后，我心里可以说好，那接下来我拿到搜索票，我就要扣到你的手机，我要扣到什么，我就不相信在你的通话记录里面不会出现这一些加密货币的住址。那如果这个被我知道，那这就是另外的证据，就是不只是币流的证据。但是我一开始的 idea 是从币流来的，可以这样讲吗？
没有错，这个币流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这个案件侦办的方向指引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在侦查初期很重要的一个调查的方式。那刚刚Wayne有提到，就是说那币流分析的报告它在法庭上的使用有没有这个证据能力，我们讲证据能力就是指的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文件有没有当作证据的资格，它可不可以拿来当作证据呢？那目前其实这个议题呢在国内的法院还是比较大家比较不熟悉的。那不过如果说就美国的经验来讲的话，美国的法院，当然美国的执法机关他们也会停成这样子的一个币流分析的报告呈上庭上要当作证据。那 一般来讲呢，如果说要赋予这些毕留分析报告证据能力的话，通常法院不会说哦，你拿了一份报告给我，我就采信了，我就让它当作证据，而是他们会请当初制作毕留报告的这一位分析人员，或者是他可能是一个执法单位的人，由他来制作毕留分析报告了。那他出法庭，那跟法官说明说，那他制作报告的这个方法论是什么？好，那以及每一个分析点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来赋予这样的毕留分析有证据能力。
对，那刚才罗建有讲到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现在诈骗集团他们其实会营造出一种假象，让你觉得说他好像不是故意犯罪，或者是他不是犯罪集团，然后借此来帮自己脱罪。然后这也回到刚才 Wayne 有提到的，其实有很多的案子最后可能会变成无法羁押，甚至不能起诉。那但是罗姐，你现在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些毕留分析，甚至你有很多的对虚拟货币的认识，那你可以，我知道侦查不公开，还有很多你们的那个技巧不可以说的太多，不然很可能会影响到你们办案。但在可说的范围之内，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在你办的案件里面，就是透过这些证据跟知识，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当然，我觉得今天来接受这个访谈，有除了就是说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我们相关的工作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透过我的分享，可以让更多的民众或是潜在的被害人可以了解到现在诈骗集团他们用的手法到底是什么，那也可以提醒大家避免大家受骗上当。那目前的这些诈骗集团呢，他们可能会用所谓的这个投资的诈骗，或者是说在网络上这个跟你谈感情的诈骗，最后呢会介绍你说我们可以投资虚拟货币来获利。在这样的过程中呢，这个被害人呢就会被诱导到说把钱呢汇给某一位所谓的币商，好，就是说跟他去买虚拟货币来投资嘛。但是因为这些被害人通常他们所下载的这个 app 也好，或者是他们上的这个网站也好，其实都是由诈骗集团他们后台可以去操控的。但是因为被害人其实对这个领域他不熟悉，他不了解到说哦，其实这个钱包的私钥不是我自己掌控的，其实这个钱包根本就是由诈骗集团在掌控的，他可能只看到一些表面的数据。所以说被害人呢，他就会持续的把现金款项汇出去。那这时候所谓的跟诈骗集团配合的币商呢，他也会持续的打币出去哦。那持续的打币出去之后，未来被这个警方或调查单位查获之后，他可能就会拿出说，哎，我确实有打币的记录，那我也确实跟这位被害人有做过所谓的 KYC， 或者是有相关的他要跟我买币的对话记录。好，那面对这样的案件呢，其实是可以透过毕留的分析来分析出一些犯罪的端倪的。所以说要再次提醒我们有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就是说当你遇到这样子在网络上跟你搭讪然后认识谈感情，或者是请你加入什么老师群组说要投资虚拟货币，那大家千千万万就不要受骗上当。
罗典这边有讲到一个蛮关键的词，也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新闻媒体上面会常看到的，叫个人币商嘛。但是个人币商它有几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就第一个它很常牵涉到你刚才说的现金，大家用现金然后去跟他买币这样。可是呢在个人币商里面又有分真的在做这一门生意的真币商，或者刚才罗典提到的就是跟诈骗集团基本上挂钩，然后他也是诈骗集团的一份子，但是他宣称他是在做个人币商的这个角色。那我们近期在这几集都有聊到，然后大家可能平常会听到就是人头户、车手、个人币商这三个角色，其实它还蛮环环相扣的，但可能大家也不太知道说诶，那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然后在诈骗集团的整个结构里面这三个角色怎么样配合，可以请罗简帮我们说明一下吗？
OK， 好，那首先我们先提到人头户，那当然诈骗集团他们要利用银行账户去收取被害人的款项，他们就必须要有一个银行账户，但是他又不想要让自己的犯罪被曝光，所以他们就去收集了这些所谓的人头账户来使用。所以那人头账户现在提供人头账户呢，他不只是提供他的提款卡跟密码， 重点他们还会要提供网络银行的账号跟密码，甚至他们会要求这些人头户去银行临柜去申请约定转账的账户，为什么呢？因为当他有网络银行交出去给这个诈骗集团使用的时候，当前一进来，诈骗集团他们可以很快速的把它移动到下一层的账户，
就是那个约定转账的那个目标。
那约定转账的目标呢，又可以让他大大的提高转出去的额度，转出去的额度一天可能到达上百万。那所以说，提供这样子的人头账户，就是我们一般就说它是人头户。那另外在层层的移转这些犯罪所得之后呢，他们还是会需要说有人去银行临柜把它领出来，或者是说透过这个提款卡 ATM 去领出这个现款出来。好，那所以目前呢也有一些他们运作的方式是车手自己也提供自己的账户当做最后的那一个收款的点，那由车手他临柜去提领大额的款项出来。那当然目前银行他们都会有一些关怀提问，要去了解到说，这位客户为什么有这么提领大额金额的需求。那目前诈骗集团他们也有营造的这一套外观，就是说请这些车手呢，他们跟银行说啊，我的身份是币商，我就是要做虚拟货币的交易的。那他们就要提前出来跟上游的币商去买币，来把币转给他前一层的那个账户，所谓的买家，但其实那都是人头或者是被诈骗集团控制的。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车手。那当然车手他有可能兼任，就是他宣称自己也是币商，或者说他拿了大笔的现款，每次都是几十万上百万，他们也会捧着现金去跟所谓的更高层级的个人币商或者是实体的交易所，说要去买虚拟货币。
最近我们XRX 的区块链金融犯罪调查是这个 Miffy 就有跟我讲一个，他说这个灰产叫做卡接反 U 的一个手法，他在调查那个就是出动大量的车手最后去提领现金，然后跑到全省的那个实体店面去买 U 再汇集回去，这样子，那就是把你这个诈来的钱最后可以跑现金出来，然后转成 U 洗出去。
没错，那当然我们刚听到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就是说我们从实体的金流，当车手一把它从银行领出来之后，这个实体的金流这些现金跑到所谓的个人币商，当然这个上游的个人币商有些也许他是配合诈骗集团，有些也许是善意，或者我们没有证据去证明他有一些这样子的犯意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换成这个虚拟的金流了，虚拟货币的币流了。所以说这个会变成一个是从实体移转到虚拟，那当这两端的衔接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说对诈骗集团很重要，可是对我们执法单位来说或者是交易所跟银行来说也都非常重要，如何去识别这样的用户他其实是一个可疑的交易或者是不法的交易，那在银行端如何去防阻，在如果说后续的这个虚拟货币进到交易所，进到我们合法合规的交易所，那我们如何去识别然后防堵这件事情也都非常的重要。
刚才罗简你有提到就是人头户他其实会过一层又一层，他会过蛮多个不同的账户的，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台湾的整体的诈骗来说的话其实金流是非常可观的，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你调查这样子的人头户或者是车手他们这样的运作里面涉及的金流大概有多大吗？
举一个曾经侦办过的案件来讲的话，那他们这个集团里面有好多位车手，那每一位车手呢他们在一个月内，因为他们已经是第三层或第四层的车手了，在一个月内呢他们临柜去提领出来的现金呢就可以到1000万，上千万元。那这提领1000万的这位车手呢他还只是小咖的，在集团里面算小咖，那大咖的可以提到也许5000、6000
一个月
的金额，没错，一个月
现金啊，
现金。
那现金临柜可以提这么多现金，提得出来啊？
当然就是他主要是因为 他们已经是第三层账户或是第四层账户了。那当然当被害人他可能被骗了一段时间，他有警觉了，他去报165或是去报警，那这个时候呢警方会通报银行要把这个被害人汇过去的这个款项的账户呢设定警示账户，好，暂时冻结住他。但是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讲诈骗集团，他们其实很厉害，他们已经要做好这个网络银行转账了，而且还设定约定转账，所以你钱一进来还来不及设定警示，钱就已经转到下一层了。那当警方要再跟第一层的银行调阅资料，说哎，请你告诉我钱转到哪一家银行了，那这个银行也要回复资料给警方，警方还要再通知下一层的账户说你要设定警示。那所以说我们的资讯传递的速度比不上诈骗集团他们移转钱的速度，
所以这个车手可能就是他从很多个不同的账户然后一直这样临柜提领，反正他又再转到别的地方然后再提出来，再转到别的地方又提出来，然后一个月然后小咖的就可以提到1000万现金以上这样。
没错，而且就是当其实我有跟一些银行的第一线的同仁有谈过这个问题，那他们也跟我反映说，他们确实有觉得说很奇怪，为什么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他每天都来提个80万上百万。那这个时候呢因为诈骗集团他们也有一些他们的交战守则，会教导他们要用什么样的说法来应对这个第一线的柜员。而且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账户还没有被警示嘛，对不对？那还没有被警示，银行行员要去阻拦他去提款的这个力道就会比较弱，因为这位用户他就会主张说这个是我的资产，我的账户没有被警示，请问你有什么法律依据可以阻挡我提领我的钱，对不对？
对。
那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其实在法律工具上还有一招可以使用，也就是银行账户的异常交易跟可疑交易的这个账户管理办法。
对
里面其实有赋予银行的人员呢一个权限，也就是说当他识别出这个可能是可疑的交易或是疑似不法的交易的时候，那他们如果有事证证明这个确实是诈欺或其他的不法，那他们就可以去动用到可能冻结账户或圈存账户，或甚至跟警示一样的效果。那
就是我就是不让你提了啦，
对，
短期间不让你提。
但是回归到现实面来讲，这些银行的行员他们也会觉得说他们没有调查的权限，
对，
那所以要如何要求他们要去收集到或举出比较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个金流真的有问题呢，可能也会对银行业来讲有一点为难。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Web3 大西进是由 XRX 交易所与数位时代旗下的 Web3 Plus 平台联名推出的 Podcast，每两周推出新内容，由 XRX 的两位共同创办人 Wayne 黄耀文与 Winston 萧慧宗，以及执行长办公室资深总监悠悠游芷薇轮流搭档，与各方嘉宾切磋交流，深入解析 Web3 的最新动态。对，但人头户很显然就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嘛。对，刚才罗检在讲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的金流就是透过这些人头户，就是走了又走，然后留了又留，但是分了好几层，所以要去阻拦他或者是举证上面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最新的就是3月1号有一个正式上路的洗钱防治法的一个执法，叫做账户账号暂停限制功能或禁语关闭管理办法，有一点长，但简单来说就是和你的账户被误用或者是给别人使用有关，也就是人头户。那主要目的这个新的这个调整就是为了要严加去管理或者是去处理人头户的问题。那这边先提醒大家，人头户是有罪的，大家不要以为我只是把账户给别人用，那其他的活动跟我没有关系。这边要提醒大家，不要把自己的账户随便给别人用，还有别人用你的账户去做犯法的事情，其实你也是有罪的。那请问一下，就是罗检，就是说这个新的人头户的这个规范跟法规的上路改变在什么地方？但虽然做出了改变，还有什么样新的挑战吗？
刚刚悠悠提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洗钱防治法在去年的6月有修正。那 主要修正的呢，我们在我们的洗钱防治法第十五条之一跟十五条之二，有做了关于人头户这件事情的新增法律哦。在十五条之一呢，它指的是说，无故收集账户罪。嗯，也就是说，今天诈骗团他们需要很多的账户，那他们也要派人去帮忙，专门去收集这些人头账户，
车队。
对，车队，好，错是车
专有名词，车队。
对，Win 也是非常的专业。好，那过往了，像这样收集人头账户这件事情呢，它到底会触犯到什么刑法？好像不是很明确，或者有时候他收集到了，可是还没有交出去使用啊。嗯，那这样子可能在他的刑事责任上的认定可能就有困难。所以法务部呢，特别在这一次的修正修了十五条之一，就是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你就去收集人家的银行账户的话。很重要的是，除了银行账户之外，也包含了这个交易所、虚拟
交易所的
通货交易所的账户。
嗯嗯、哦、嗯，
你去收集的话，那这个会有刑事的责任。
哎、欸，那个Wayne，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以前我们常听这个减掉办案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在洗钱这一部分，就是说洗钱你在这边借账户啊，然后钱再转来转去啊，但是我如果没有办法先证明说你这个钱是不法的钱的话，那你这些转来转去什么什么，我就不能说你是洗钱。但是根据这一条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就是我不用去证明说你这个钱是不法的钱，或者你有没有去洗不法的钱，或者你有没有看，反正你收集账户就是犯法，这样子。
没错，没错。那就是说，利用这样子的法规来补起来某一些的漏洞啦。
嗯，
好，那这个是属于收集的部分。那另外我们讲到提供的部分呢，就规范在这个十五条之二。
嗯，
这个是
各位使用者注意一下，谢谢。
是，那它是这个无故交付账户罪。好，无故交付账户罪。那以往在这个条文出来之前呢，在实务上，这个把账户提供出去的人，他们往往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因素或是抗辩。有的他会抗辩说，我是账户遗失，或是我是求职，或是我是为了要跟网络上的人借款，他叫我寄出去，或是我在网络上谈感情，对方叫我寄给他，他有急用等等的这些抗辩。那对于实务上怎么样去证明说这一位当事人他主观上确实有一些不确定的故意，知道说对方是诈骗或者是洗钱，在举证上会有相对的困难。但是呢，目前修了这个条文之后呢，他是做了一些层级化的一些规范，也就是说，当你无故交付账户的时候，这个时候基本上就会构成一个由警方呢要去做一个行政的裁罚，也就是告诫。好，警方会出一个正式的文书，好，那把这个告诫书提供给这个无故交付账户出去的这位行为人。好，那当然这个是行政处罚的层面嘛。好，
是。
但如果说你的行为又升级了，你不只是交账户，你是有对价的交付账户
哦。
好，比如说你是卖账户，
或者说反正你有收费用的，
对。哦，或者说你一次交了三个以上。
嗯嗯，
好，然后还有就是说，你之前已经被裁处过了，裁处过后五年内啊，你又在交账户，那这个行为其实已经升级了。在这样升级的情况下，我们的洗钱防治法十五条之二就会用刑事处罚
哦
来处理这样子的状况。
刑事哦，
刑事。那他这个法律规定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责任，各位使用者，让我来翻译一下罗简问刚才讲的这句话、各位，就像我们交易所的账号，它是一个很犀利的金融工具，好，不论是 XRX 交易所或者像是 USDT 这种，都是新世代的非常好用、非常犀利的金融工具。它是属于你的，请不要把它随意的给别人，因为从现在开始，这个犀利的金融工具如果落入不法集团的手里而做不法的使用，你会有相关的刑事责任，会有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没错，我非常认同 Win 的说法，也觉得今天的访谈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就是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目前呢，你交付账户除了传统的金融账户以外，还包括我们这个加密货币或虚拟通货交易所的这个账户，所以大家就是要谨慎使用，不要随意的交出。
嗯，然后我交易所像 XRX 本身，还有我们的同业哈，我相信大家也是跟我们一样，三月一号都已经跟这个刑事局串了每天更新的这个告诫名单。哦，那非常非常不希望任何我们的使用者，哦，以后你的名字出现在这种告诫名单上面，因为你会被剥夺你的金融使用权。
对，那刚才罗检其实有提到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像银行如果有人头户是用银行账户的话，他们其实可以透过他的一些行为去做冻结或圈存的动作。那因为现在这个人头户也包含了交易所，可是交易所现在其实遇到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说你在冻结用户资产的时候其实没有一定的法源的依据，这个会是目前比较大的挑战吗？
是的，那当然依照目前的法规状况，我们可以粗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说当这位用户他是已经被告诫了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时候我们交易所呢有一个洗钱防治法15条之二第六项的账户账号暂停限制功能或禁予关闭的管理办法。好，所以说当我们交易所知道说这个用户是在告诫名单内，那交易所呢其实就可以
采取动作，
采取账户做限制或结清，或者是关闭它的功能的动作。那但是有的时候这位行为人他交出去账户，但是又还没有被被害人去报案，所以他还没有到达告诫的情况之下。那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们交易所有一些分析的功能，他已经辨识到这位用户是很有问题的用户。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适用到刚刚所述的这个办法的，因为行为人还没有被告诫嘛。
对。
那但是交易所这时候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如果交易所可以及时的冻结住这一个虚拟资产的话，那对于后续的这个被害人是很重要的。但只是说目前对于交易所方要去冻结这个用户的资产，目前似乎并没有法律的依据啦。
哦，有有有，我们有我们的法律依据。
等一下，这边问要提到的，其实会是交易所自己内部的这些平台使用管理办法啦。
所以
它会算是交易所跟用户之间的双边的契约嘛？
对对。
那我这边想要请问讲一下，因为这个。那个专案其实 WAN 涉入了非常的多，而且在里面的设计上面我们有很多很精妙的设计。
对对
对，那关于使用者条款，现在就是有一个 XREX 洗钱防治暨平台使用管理办法。那我们最新更新了之后其实受到蛮多的关注，因为里面在设计要去打击诈骗集团还有人头户上面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叫做惩罚性违约金的这个设计。那可以请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啊，各位使用者，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像是 XREX 交易所这样子的金融工具嘛，他们都是可能被滥用的工具。那么如果我们测出来有非常大的证据，就是某个账号已经牵扯了高度不法的行为，或甚至呢已经在正在被检调的调查当中，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收到检调调查的这个公文，或者在之前我们自己依据我们的证据，我们除了会这个报调查局防治处的可疑交易之外呢我们也可能必须要主动告发。告发就是我要报案。报案跟可疑交易不太，可疑交易是可疑嘛，那报案就是这个已经严重到我没有办法闭起眼睛来说只是可疑，而我看到所有的证据，那我就必须要报案了。那在这些过程中呢，我们会主动冻结你的账户以及你的资产。那这个冻结呢期限是可以很长的。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最后我们发现，当然如果说你被这个法院裁定扣押你的资产，那当然我们就会转交，把你的资产我们就必须要转交给办案的这个检察官或者法院，那或者说是这个执法单位。那么如果呢不是这些，但是呢我们就是有证据你违反了我们平台的使用条款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商业上面呢我们有一个采罚的动作，我们最多是罚你所有资产的 25%, 是不是这样？
是。
对。那我们会跟你打一个诉讼的流程，跟一个这个和解的流程。那我们就会去裁罚你 25%。那这个各位使用者千万不要担心，拜托拜托拜托。你如果是正常的话，没有人会去找你的麻烦。然后像是罗检啊，像是我们执法单位，大家忙得半死，没有人会去把注意力分任何一点点在正常的使用者身上。但是如果你是不法集团的话，那这个是我们对你的裁罚。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子去反击的话呢，我们的资源会被这么多的人头户消耗殆尽。那但是我们的这个财阀的这25%呢，我们会专款专用，我们会入一个专户，而且我们每年会公开我们是怎么样使用我们收到的这些罚金。
嗯，我觉得刚才 Wayne 有讲到蛮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第一个是有一个 25% 的最高 25% 的惩罚性违约金，但这个是因为我们有高度的证据去证明他的活动是极度异常的，而且他最后会去和 X-Rays 打出一个双方的合约，是他同意这个 25% 的这个违约金。
对，而且我就是有非常扎实的证据，你就是违反了我非常多的使用者条款。
对，然后我觉得第二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情啦。因为第一个，诈骗集团最重要就是他想要那些钱嘛，钱是他最重要的，所以要冻住他的钱之外，他从事的不法活动其实应该要受到惩罚的，所以才会设定这样子的违约金。那另外就是说，在 X-Rays 的这个平台管理办法里面有一个很受关注的，就是说你的案件如果进入到我们交易所里面的分析跟调查阶段，是有可能账户要被冻结一定的功能跟活动1到6个月的。对，这个调查的期间有可能会是长达半年，
对，甚至更久。嗯、那各位使用者，我们的想象哈是这样子，因为你知道吗？那个不法居然报了多少 STR 到他们那边去，你知道吗？那个就是到最后脱罪用的嘛，哈。那这些我们都看在眼里，所以我们这个惩罚条款主要是针对到最后我们执法单位跟我们都拿他们没辙的这一些不法组织。如果我们到最后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对你申请到扣押令，好，或者说你到最后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定罪你，你被判无罪，但我们就是知道你是犯罪组织，那我跟你走商业的诉讼，好，我用商业的诉讼去罚你25%。
嗯，我也蛮好奇，因为刚才罗简有提到交易所其实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要去阻拦这些不法的资金流出我们的交易所。那关于这样子的平台自己和用户之间的使用管理办法，您怎么看它的功能跟它应该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首先平台跟用户之间做出来的这一个平台管理办法呢，应该程序上都会让用户去审视完，那并且点击说他的有确认以及同意。
嗯、
那原则上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办法呢，它就会变成说是平台跟用户之间的一个民事上的契约啦。所以说它的定性上应该是一个民事上的契约。那当然就是说像你们交易所有定出这样子比较严格的管理办法，想要很尽力的去阻拦这些不法或疑似不法的资金，当然就是要靠你们个别交易所的努力，或者是有这样子的想法。那我想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除了是靠个别交易所自己可能要想很多办法，绞尽脑汁去阻拦，去设计条款之外呢，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我们国家的政策，未来法规的政策上可以去有一些立法的方向，让这个交易所有法规可以去依循，那未来不只是你们交易所，也许其他交易所大家都有这样子的法规当作依据，当作靠山，好，当他们侦测到这些疑似不法或是不法的这个虚拟资产，他们就可以依据这样子的法律，这样子的靠山，来对用户的资产做暂时的限制或者是冻结。
对，那我们刚才其实举了蛮多实务上的经验啦，就是说我们看见的犯案手法啊，或者是他们想要为自己脱罪的一些辩词，还有目前在法律上面，在检调单位还有在交易所做的这些事情。但我们再拉高一点来看好了，尤其是罗简其实刚才前面在回答的时候也提到蛮多 FBI 或美国的经验，那现在罗简其实在美国检察官还有执法机关组成的这个虚拟货币犯罪研究团体里面，其实也经常参与还有分享。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对台湾来说，除了我们有很多受害者他损失了很多的财产，还有诈骗集团可能逍遥法外，甚至是做境外的这种诈骗，除此之外对台湾身为一个国家来说好了，就是这些诈骗跟洗钱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警讯，有什么我们更不知道的但更高的这种影响？
当然就是说反洗钱这件事情呢，它有可能会升级到是国家的层级哦，尤其是我们台湾现在有这个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的成立，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因应说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反洗钱的潮流以及趋势，以及要让台湾跟上世界的脚步，把反洗钱这件事情的规格呢做到是国际等级的。那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反洗钱的行动组织 FATF， 其实对于虚拟资产的平台业者呢，也推出了很多的这个反洗钱的指引，那希望各个国家可以去做遵循。因为 虚拟资产的反洗钱这件事情呢，如果说只有个别的国家做好，但其他国家大家都标准不一或是没有做，那会导致说这些虚拟资产会在这一些没有做好的国家内流窜，形成很大的破口。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让每一个国家都有提高到相对应的反洗钱的标准。那另外台湾其实有这个加入到这个亚太的反洗钱组织 APG。 那 APG 呢其实会定期的对于这个 APG 的会员国做一些反洗钱的评鉴，反洗钱评鉴。那如果说评鉴属于这个比较低的等级的话呢，那会造成什么后果，就也就是说当台湾的企业要跟国外的企业做生意的时候，或者是国内的企业要到国外去设厂开公司的时候，那别的国家会去看这样子的一个反洗钱的等级。那如果是属于低等级，台湾被评定为低等级的话，那其他国家就会对我们的企业呢要求就会提高，那相对应的就会提高到台湾的企业去国外跟国外做生意交流的一个企业的成本。所以那这件事情是影响台湾非常大。为什么？因为台湾是一个以贸易为非常重要的这个国家，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其实大家不要小看它啦，它有可能会升级到可能是跟我们国家的利益是有关系的。
了解。所以也就是说台湾在这一部分因为有国际的组织FATF 还有 APG 在制定很多规范，而且在评比每个国家做得好不好，因为这是一个国际联防的概念，所以呢台湾绝对不能做得差，不然会它的影响是很大的。金管会立法院，谢谢。
那最后想要问一下罗姐，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他对个人，对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甚至是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还有在海外的发展都是有影响的。那如果从侦查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觉得接下来台湾还可以在哪一些地方多做一些努力，所以我们才可以有更干净的区块链金融环境，也可以确保说台湾在从事其他的金融活动或者是贸易活动上面不会受到影响？
OK， 那如果说是从犯罪侦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其实做到犯罪侦查已经是这一个犯罪行为的最后端了。因为他前面可能他已经做过一些不符合行政法规管制的一些行为，然后再去做一些犯罪的行为，最后被发现了才会被我们侦查嘛，对不对？那目前的状况是很多案件都是落入到侦查的阶段，也就是说前端的行政管制如果说可以做得比较好的话，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可以提高我们的防诈意识的话，那它就像一层一层的拦沙坝一样，会把 前面的这个诈骗行为一层一层的拦下来，最后就会对这个犯罪的侦查的案件呢负担会变小。 OK，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公司协力，也就是说在公部门来讲，他们当然有义务去对于这个产业可能跟业者沟通，或设计出一些比较好的这个产业的规范，让这个产业也可以健康的发展，健康的发展。所以在虚拟资产这一块的行政规范、产业规范，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法规出来，目前也需要靠主管机关他们跟这个业者之间的一些沟通协调，希望可以定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虚拟资产平台的规范。那当然这里面也包含这个平台业者的内部的内稽内控，甚至消费者保护，甚至是某一些币的上架下架的流程等等的。那这个是一块。那另外就是在公部门跟私部门的协力合作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调查犯罪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状况是需要去跟交易所调阅资料的，或者是说今天交易所 A 交易所他可能已经辨识出一个可疑的迹象了，但是这个用户他可能马上把这个虚拟资产转到下一个交易所，那交易所跟交易所之间可不可以有好的情资分享，这个也很重要。那交易所跟公部门或者是警方的单位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情资的分享，那这个也都可以让我们的侦办呢更快速更准确。所以以上这个都是我个人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
刚才罗检讲到的事情非常的关键，但好消息就是我们已经有迈开一些重要的步伐，因为在3月25号的时候，虚拟通货工会的申请就获得了内政部的许可同意了，所以我们预计应该在6月底的时候就可以拥有虚拟通货工会的成立，然后拥有第一届的理监事，然后之后就会有所谓的自律规范。那刚才罗检所提到的这些交易所的内稽内控啊，或者是他们在上下币啊等等等等这些规范，其实应该都会是这个工会成立之后的自律规范里面的内容。还有现在其实像 XRX 或者是其他的 VASP 的业者也都在和很多的部门，还有例如说法务部或者是相关的单位去讨论联防机制或者是情资的分享。
对对，就是法务部、高检署、调查局跟刑事警察局，这几个。
对，所以 这几个方面，虽然我们现在看到有蛮多可以继续努力的跟优化的地方，但好消息就是它一直在进展当中，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一集播出之后，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正向的发展。那今天非常谢谢罗检来上我们的节目，那这是反洗钱反诈骗的第七集，接下来我们还会邀请更多的专家来跟大家分享相关的知识。那我们这一集谢谢罗检，也谢谢 Wayne。
谢谢罗检。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拜。
谢谢您收听 Web3 大西进，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 XRX Telegram、 Instagram 以及 Facebook 中文社群，连结都在节目下方资讯，也欢迎追踪和订阅 Web3 大西进 Podcast， 不要错过任何精彩的对话，我们下集再见。